时候你要找到一个，比如说你跟我不一样，外面的事情跟你心不一样，但是不同的系统之间怎么会互相形成连结？每个人都差异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碰在一起你能懂他的心，他能懂你的心？这是一个很深的哲学问题，但是有哲学家说目前没找到答案。国内的那个一个教授他说目前哲学家就这个区块没找到答案，一个不同的系统之间怎么形成连结，怎么去认识它啦？而唯心跟唯物就是不一样啊，碰在一起怎么可以连结在一起，它是用什么去认识的？这很奇怪。好，我们之前有谈过嘛，一切万有，上礼拜我们一直在谈一切万有怎么看你嘛。好啊，那怎么看你？他丢一个东西要联络给你，那个东西应该具备怎么样的东西，他才能够让你表达还有联络？你说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不应该是死的，本身应该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才能应付你的心怎么转嘛，外面怎么对应嘛？这时候有一个观念，很重要的观念就跑出来了，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谈过的自发性，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有自发性，它都会迎合你个体之间的需要，然后去变化它的可能性，要懂我意思吗？所以自发性，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话，但是你会发现我的嘴唇啦、舌头啦、肌肉啦，到底怎么运行，在我还没有确定之前，它必须有庞大的可能性可以回应我讲的话的内容，在我还没有投射出去之前它是停顿的，但是我随时变化它可能揣测不到，但是信念一来它必须配合我讲，你会发现这时候肌肉啦、舌头啦怎么动，你会发现很复杂的组合在里面，很多元的组合在里面，这中间我们必须没办法用有意识去思考的过程中间，它能够超出我们有意识范围以外，自发性的超越光的速度配合你把你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发性，这样懂了吗？啊，这股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更大本体所原先设计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已经设定好，所以赛斯才会讲说，当你在思考那些思维的时候啊，那个思考的过程你是不知道的，但是你就是会用，你会发现那股力量来自于哪里，这个就是自发。所以我们之前有谈过一切万有对你的态度是什么，然后他创造出来给你媒介的那些媒介的个体事件或角色，每个都有他自发的内容，再配合你的心怎么转，宇宙就是这么多重。所以亚伯拉罕在《有求必应》那本书他会讲到说，宇宙不是只是一块大饼，你割然后别人就少，可是你要那一块饼他就给你多少饼，每个人可以无穷要，这个就是多重宇宙的观点，每个人都充满无穷可能性。所以假设你对一个媒介在投射你内心的工具啊，能够有这样的理解，那么你说在寻迹的过程你会觉得世间会匮乏吗？不会匮乏吗？啊，你会觉得你一切万有会让你停顿死在那边吗？不会，觉得不会。啊，这个部分我们回到基本功，基本功告诉你什么？你的所有的东西或者体验，你目前碰到所有的事件、环境、角色，都是你创造，都是你吸引过来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法则。假设从这个法则去看的话，那么威胁你的力量来自于谁？来自于你自己。当然我不希望你把自己当成挑战的对象，也不要把自己当成好像最大的敌人，因为有些人都用这样，你自己才是最大的挑战，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好像要毁掉自己或超越自己才能够产生重生。在赛斯的看完，你就是自由啊，你不断变换角度啊，你永远不灭啊，你只有扩张啊，没有所谓消灭的问题，懂我意思吗？针对某一些心态你有挑战想跨过它，但是跨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变大，所以没有所谓你要把自己当成敌人那种对抗的心态， 你只是不断扩张自己，你要怎么变都可以。假设我们抓的这个部分来谈，寻机有一切万理由给你更大的祝福在里面，更大的恩宠在里面，然后他安排的每一件在对应你心态的那些资料啦、事件啦、讯息啦，都有它的个别的自发性，而且会回应你心态不断变化。那么在这个无穷的运转的过程里面，你是不断在行动的。当你在不断行动的时候，今天一个个案来了，或者一个当事人来了，他希望从你身上了解他自己，你这两个观点建立下去，你会发现当你在跟个案对话的时候，这两个观点会产生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你聊不完，每次都有恩宠，每次都转。你比如说今天假设这个人来了，然后你跟他聊，直接在对应的过程、对话过程开始的时候，你都用不知道，然后纯粹说你要聊什么，你有什么困扰，然后由他自己讲出来，然后你就单纯倾听。但是倾听倾听倾听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开始运用对应的感受，开始抓他，这些他碰到让他觉得是问题、是危机、是不好感受的事件，到底是什么心态投射的，你对应开始累积下来了。然后就是像我之前讲的，第一个基点你可能抓到了，第二个基点也慢慢抓到了，然后抓到之后，你要开始告诉他你怎么创造新的领域。这时候你会发现七个节奏中那个创造的感受就进来用了。但是在用的过程里面，你要针对他的想法产生不一样的想法，你需要用一种创意的东西去演化。那么你可以提出批评怀疑啦，就是他讲的话，然后你觉得他的问题那个基点的感受来自于哪里，你就直接抓一个，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想。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应用知道了，原先是做一个对话伙伴，让他内心完全讲出来，但是讲出来的过程里面，假设你没办法从这里面找到他可以走的轨迹，走的轨迹的时候，你必须有意识的把你的问题丢出去，你可能用怀疑、用批判、用对立，然后告诉他你的思考有不同的角度，懂我意思吗？这个你们假设要现场操作的都可以直接提出来，我直接操作给你们看。那这中间我希望你们去看寻机的时候，我们目前寻机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时间，我们没办法跳开时间运作了，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个时空的结构，所以当你在用时间的时候，你用什么？用连续性，用离心性的概念，你只要让它连续性，资料就会出来，然后抓着我们之前谈过的每一份资料，你更大本体都不会浪费它，每一个对你有帮助，对他也有帮助，这个信念不断的用，你会发现你采取什么信念在这个对话过程里面运转，什么样的资料就会慢慢出来，因为你的信念决定你在对话过程里面你要的资料是怎么呈现的，因为你什么信念吸引什么过程的对话。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在开始比如说你偏重于隐喻类推，然后想去抓他是什么心态创造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对应作为一个设定的前提，懂我意思吗？然后去看到他怎么创造这些事，这不一定有创造哦，你只是单纯帮助他觉察你是什么心态创造这一件事而已。这时候你就必须用我之前谈的，用隐喻抓那个类似，然后找到共通的地方，然后转再跟他确认。这时候你就发现，对话的过程是以对应为主轴开始，基本功中的对应的主轴开始的。但是今天假设你跟他聊聊到最后，他根本不懂什么隐喻，对问题承受能力也不够，他只是要答案而已，那你又偏重哪里？你会偏重给他答案。这时候你可能自己知道他怎么创造这个世界，但是你跟他聊他可能很难承受，那你就七个节奏里面必须偏重于创造节奏的操作，就是告诉他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懂吗？你像认真的游戏觉察人格自由， 本身就可以让那个人跟痛苦之间保持一种距离。这个距离有很好的处，但你像赛斯有时候会讨论说，对事情你可以产生一种游离，因为游离可能性会出来，你给他的拘束感没那么深，就游离啊，很难抓的感受哈、哦，游离就是站在水面上，或者手碰在水面上，然后你的手碰那个水，你会感受到那个浮力，但是你好像没有浸进去那种感觉。去抓抓看，这都是感受了，一切都是感受了，但是前提是你可不可以跟所有的事件或者心态之间建立一种，他们不是你的全部，他们只是你一个焦点，你的总和比他们所有加起来都还大很多，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我刚刚谈的那个，都是基本上你们在用寻机的时候，基本动作怎么变成资源系统？比如说，今天你跟这个人聊个案，一直倾听，一直倾听，你也一直安安静静的用不知道他什么事，只是让他聊，聊到最后聊不下去了，那你怎么办？我习惯性的就会把七个节奏抓出来用。第一个就问他，你相不相信你的心转就会转？你相不相信你对你的事件是有力量的？你相不相信所有的事件跟环境之间你是可以分开的，不用陷入那么深的？你相不相信你可以创造新的事情？懂我意思吗？你可不可以像镜子一样去觉察你所有的痛苦？你就把基本动作当成资源系统，然后找出这样的问话，因为你很容易看到一个人来问你问问题的时候，他缺少基本功，对生命没有好奇，对困境没有力量去改变，充满了问题的那个困惑，方向不知道在哪里，你就回到基本功问他，就变成一个资源系统，你懂我意思吗？这时候基本功就变成一个资源系统了。所以你们看到寻机在寻什么？那个寻，你必须建立一个丰富的基本信念呢。我说取向治疗，它只是提供一个尊重案主本身，有能力聊他的事，有能力处理他的问题，聊完之后他自己能改变，这是单纯对案主一个信任而已。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不可以加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谈的一切万有或者更大本体，在你对话的过程里面，他一直在关注你的更大本体跟他的更大本体，在这刹那间全部在关注这个人怎么跳出他要的，他要什么东西他知道去抓，然后不要的东西跳开。当他在这样抓这样训练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相信有一股力量在里面吗？所以你碰到一个说谎的当事人你怎么办？一样啊，他不敢诚实的面对自己啊。通常我尊重，就是他不想讲嘛，那我继续尊重啊。那、啊、你要聊到这种程度，一个比较不良的想法，反正我照赚钱嘛。但要不要获得解决是由你自己决定啊。为什么他不愿意聊？是他必须为他自己负责。我不会去承受他这个效应，我也不想去变成说无所不能的专家。你来，我一定要帮你处理掉。我没有这个理由啊，所以不要去当上司或当一个很厉害的人。你真的要告诉他，他自己可以改变的。就像我上次讲的嘛，一个人来跟我对话，对话到最后没有要到答案，但是我一定会有价值完成。他可能借由我，然后对我产生厌恶或者产生批判，那份厌恶批判之后，把他内在的困难投射到我身上来了。那你就演完了，演完了他去找别的可能比较有权威的，或者会念咒语的，会写符咒的，比较容易让人家依赖的，对，他就可能得到答案了，那一样你也完成了。就某个区块，不要把自己框着说所有的人都必须依照我的想法才能够得到肯定或成就，他的成就的路不会只有从我身上去要到，有些人适合从我身上演，有些人不适合啦，你就接受每个人的独特性跟差异吧。这样治疗师是什么？他只是单纯的对话师而已啦。
对话，然后由他自己发现，而、你提供影响力啊，你不支配他、所以针对一个他隐藏事实的人，你必须尊重他。他不愿谈，这是他自己要为他自己实践负责。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心理对话是好像很没有负责的。但是心理治疗现在合作取向不是在走这一个区块吗？一切都回到当事人身上了，他自己会找到答案的。你单纯倾听，他就会处理他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在这个对话过程里面确实这样相信？因为你这样相信，案主才能找到力量。所以我不负责替所有的人解决问题，但是我可以提供影响力给所有人去找到他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只为自己生命负责。所以你要提供什么影响力都可以、你的影响力的属性有很多了。你们假设学心灵对话是想变成救世主的心灵对话，也由你们自己决定了，懂我意思吗？就是救世主属性的心灵对话是好一名很厉害的呢，很伟大呢。我心灵对话是可以变救世主，你也可以自己变成俗辣的心灵对话师啊。那凶我就萎缩啊，呢没办啊，你就单纯提供影响力而已嘛，就告诉他由你自己的属性来决定了。所以心灵对话师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但是你的独特性要加上去变成什么，由你自己决定。所以就像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燃灯古佛，他们的佛上面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他专攻的领域就不一样，他设定的流程也不一样。佛是专注于佛的体验，还是专注于独特性的发展？你们看一下，好像都有齁。那你怎么去在独特跟一个固定的层级上面再挥洒自己的独特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道的立场呢、就是平等看待所有东西，但是他知道每个东西内心的感受，他供应给他们。就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感受蛮不错的。我们假设说，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啦，或阿弥陀佛，他们都创造了一个净土，也都许了一些愿，那些愿为什么能实践？是谁给他们实践？是不是还有一个可以提供他们实践的背景？那个背景叫什么？有没有看到有一西方极乐净土吗？那个净土是诞生在哪里？是由谁提供给他的愿可以实践的？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背景一直支持全宇宙或各个宇宙，不论达到什么境界的个体？不然你可以看到佛他许愿，你看他许的愿都很大的，但是好像他许的愿都会产生一些时空或者一些次元来配合他演了。而人只要遵循他讲的方式，信念对了，吸引力就出来了，就是他会跑到那边去，因为他的法门就是那个法门。啊，把这个部分用在你寻机的对话过程里面，你认为对话过程应该配合什么基调，那你就会创造什么样的基调出来。很简单嘛，所以到最后你们会发现，你们有各个不同属性的心灵对话。你像中方可能对女人细致那种心态他非常清楚，这个我做不来的，因为我没当过女人，我的轮回资料里面只看到两个影子的女人，她们内在的情境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就她来讲，接触各种不同女人让她知道，当然她亲身没有经历过，但是从你们的话她就得到一些经验了，这些经验对她来讲就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她可能会变成专攻女人的心灵对话师。每个都会啊，而我可能专攻狗屁啊狗闹啊，懂我意思吗？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路还是你们自己的。